今日請到我哋嘅堂主任洪牧師為我哋正道，講題係曠野路上，女兒當自強。
好，弟兄姊妹平安。係啦，好感謝神，讓我哋喺即係今日係聖餐主日啦，一同嘅去思想耶穌基督為我哋釘身受死嘅同時，都有機會咧喺當中同大家去宣講上帝嘅説話。我唔知咧呢段日子大家咧有冇被一個電視節目嘅吸引去關注啊？有個節目叫做《全民造星》啊嘛，係嘛？這個節目相信是這一段日子引起了香港人很多的熱潮，捧紅了一對男團組織之餘，還每個成員都個別發展，衍生了不少的新粉種，不是新品種，是新粉種，什麼姜糖、神圖、爵士、等等。但是這一類的選秀一去到女士身上的時候，就會很多很多的是非，不少人都會潑冷水，說什麼複製 Mira 也都有不少人認為這班女仔只是發明星夢啫。但其實我心裡面都覺得很不明白的，參加得這些節目不是想做明星又想做什麼呢？不過星期五我都有留意看過這個節目其中的一部分，有些參賽者他都分享他參加這個比賽的目的，他說了就說不單止是想做明星那麼簡單的，其實他們還是有很多都分享到說他們是不甘心目前那種的狀況，希望突破一下自己。大家有留意洪牧師每一個月的講道，特別這幾個月的講道都提及到我這段日子都有參加教會的兩個婦女團，都要帶茶經這樣。我都有時候會跟太太談一下關於女性主義或者女人在這個社會裡面的角色。雖然香港比起其他的地方相對地我們已經算是幾男女平等的了，甚至比歐美國家更加平等，但事實上兩性之間都是有些差距的。要突破自己其實是不容易的事情的。最近我都被一位女性的事蹟去深深的去感動我。事緣呢，因為教會有位姊妹邀請我去到她教的一間傳統的著名女校裡面去講這個感恩節的崇拜，叫到洪牧師就真的很努力地去翻查她學校這個歷史。知道這間學校的創辦人叫做 Helen Davis， 蝶喜蓮女士。這個女士在百多年之前二十多歲女就隻身來到香港，參加的是和第一個黎華宣教士馬禮遜同一個差會，倫敦傳道會。她是後輩來的，遲很多，888號。來到香港開頭的十幾年，她都是學習香港的文化，從事教育，我想都是學一下廣東話這樣，是吧？去到1899年到他38歲的時候才創辦了這個著名女校的前身，其實是一個寄宿的女校來的。第一批學生就是這幅圖裡面所顯示34個的香港小女孩。我再翻查資料，其實1899年的香港呢，當時只有259,000人的人口，香港學校只有102間，學生總數是4800人。當時很少很少人呢，很少小朋友有機會去接受教育的，更何況是女仔呢？封建時候的香港呢，當時候的女仔出生就注定她們要做什麼呢？是要幫手照顧家庭咯，做家務咯，湊細佬妹咯，大個啲就安排去嫁人咯，結婚生子。所以咧，蝶喜蓮女士咧去辦學，提供咧寄宿服務咧，就希望呢班細路女可以有機會去接受教育，從而咧識字嘅話咧就容易啲去聽到福音，認識耶穌基督嘅救恩。我諗咧起初呢位蝶喜蓮宣教士絕對冇諗過咧呢間學校百多年之後變成香港一間著名的女校， 不少在裏面的畢業生、女孩子成長之後，更加成為社會上面的精英。各位，迪皮連女士的事蹟告訴我們，就算生在一個封建的時代，只要你不甘心，願意去突破，你的人生可以活得很精彩，更加可以幫助到那個世代的人改變他們的人生。就是他留下這一筆，這一筆是非常重要的一筆。民數記這裡講的事蹟，亦是講到幾位的女性，她們很不甘心，不單止改變了她的命運，甚至乎整個的家族，以至到整個的以色列的命運。在聽到之先，讓我們同心的去禱告。天父上帝，我們去獻上感謝讚美，多謝你讓聖經的作者他們記下過去這些的事蹟，特別今天我們一同去思想西羅非哈的五個女兒這段的歷史。求聖靈引導我們去明白真理，讓講的、聽的都得蒙你自己的造就和建立。獻上感恩的禱告，奉靠耶穌的聖名，阿門。民數記這裡是接著26節呢，都是講緊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分地的情況。什麼叫分地呢？如果我們容易點理解，就知道香港的新界區其實都有分地的情況，那些的祖屋嘛，是吧？有什麼太公分豬肉一樣，有什麼的原則啊？基本上就是全男而不全給女的，沒有兒子的家族就得不到產業。而在27章，其實接續著緊26章分地的過程裡面，出現了一段的小插曲。有一個叫西羅非哈的人，他在約瑟對下的第六代。這個人雖然沒有參與叛亂的可拉黨，在民數記第16章記載可拉黨叛亂的事蹟。這個人就是因為只是沒有兒子，就在摩西律法的基礎下面，就沒有辦法去傳承產業的權利。族人的這種的做法呢，其實是為了要確保他的產業、土地保存在他的家族裡面，不會落入其他的群族手中。其實除了以色列人之外，其實大家很容易想像的，在中國華人的世界裡面，甚至乎在非洲第三世界的裡面，自古以來每一個民族都是這樣做的。一個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子承父業是必然的事。根據這個傳統，西羅非哈沒有兒子，只是生得五個女。在古代的近東文化世界裡面，他們就當然得不到爸爸的產業。雖然這個規定在那個時候是必然的事，但是這五個女仔很不甘心，他們做了一個很勇敢的行為，就是為自己、為自己的家族的權益去爭取產權。所以他們跟摩西說，我們的父親死在曠野，他不與可拉同黨聚集攻擊耶和華，是在自己最終死的，他也沒有兒子，為什麼因我們的父親沒有兒子，就把他的名從他族中除掉呢？求你們在我們父親的弟兄中分給我們產業。各位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我們教會裡面其實都有好幾位年輕的律師，而其中兩位都是女性來的。但是在古代裡面，近東文化裡面就沒有律師這行的，但是這五個女仔就好像律師一樣，去到摩西的面前去跟他們爭取，甚至是為到整個的家族的權益。他們的焦點不是在錢和土地的問題上面，而是在名的問題上面。我剛才說過，很多民族因為不想土地或者產業留在其他的族群，所以土地全男而不全給女。但是這五個女兒，他們提出的不是一些很實質的錢、產業的問題，而是名的問題。切入點不同了，由於他們提出基本上是顛覆了以色列人的傳統，亦是改變了以後女性甚至整個的以色列民族 因為在聖經裡面很罕有地記下這五個女兒的名字，剛才主席很好，他教我們讀一個不懂讀的字，是吧？其中一個字叫什麼？不是揭拉，赫拉，馬拉、羅亞、赫拉、麥加及德撒。這五個名字其實在聖經裡面不單止出現一次，在民數記的26章和36章都出現過，連續寫了這五個名字三次，至少三次。他們來到會幕的口中，站在摩西、祭司以利亞撒和眾首領和全會眾的面前，他們提出的案件是建基在這四個論點裡面的，就是他們爸爸已經死在曠野的當中。第二，他是指到他爸爸的死並不是跟可拉那班人攻擊耶和華，因為攻擊耶和華亞倫以致受罰而死的。這個論點似乎是指到可拉那班人作反，因為這樣的緣故，他們失去了原本可以承受的產業。但是西羅菲哈的女兒，他們的爸並不是因為這樣以致他死，失去了產業。這個他可能會指到原來是犯了嚴重罪行的人，特別是攻擊耶和華、對後期的君王不敬的人，他們的產業就會被充公。相反，他們的爸爸是在自己的罪中死的。類似的說法其實在《生命記》24章16節都有曾經講過的，強調的就是犯了事的人不是因為他爸爸或者仔的罪行而死，而因為自己犯了錯而死。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去看的話，西羅菲哈的女兒他們想強調的就是這件事不應該涉及西羅菲哈自己，他是因為犯了一些不是那麼嚴重的罪行而死的。第三，他們知道西羅菲哈沒有兒子，即是他們沒有任何的兄弟。如果按照當時既有的律法，西羅菲哈的產業就是歸給他們至近的一個男性的親屬所承受的。所以第四點，他們就提出質詢，質疑為什麼他們的爸爸西羅菲哈的名字就因為這樣的緣故從他的族人當中去除掉。這裡的意思是指到從希弗族減去了西羅菲哈這個名字，所以這五個女兒請求希弗族的人願意去分產業給他們，以致他們可以延續他們爸爸的名字。這裡的關注是非常之人性的，即是著重他家庭、家族裡面的聲譽，過於所擁有宗族的地。我們要明白一件事，就是以色列人和其他的民族有些地方不同。雖然大家都是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子承父業是必然的事情，但問題的就是以色列人不是一個以人為中心的社會，以色列人是以上帝為中心的社會來的。土地、房產是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相對而言，你的名字是不是留在你的族譜當中，在一個屬神子民的族譜裡面，對他們來說是非常之非常之重要。所以西羅菲哈的女兒，她提出是從上帝的觀點出發，不是從人的角度去出發。她們提出這個的請求，上帝怎樣去回應她們呢？在五至十一節裡面，西羅菲哈的女兒因為她的請求是沒有先例，所以摩西就將她們這個案件帶回給耶和華上帝，請求耶和華上帝作出判決。遇到沒有先例的情況，摩西很聰明，每次都是問回神，問回耶和華，求他的指示帶領是怎樣。其實民數記都出現過至少兩次，第一次在民數記第九章第六至八節，當時以色列人因為遇到有人去接觸了一些屍體，不能夠參加逾越節，應該怎樣去辦呢？在第十五章的三十二至三十四節，當時有些人他們不知道在安息日裡面到底執不執得柴好呢，執幾多好一點呢？這些都要問回上帝的。這一次上帝的指示 比對於西羅非哈女兒的請求，上帝的回應總共有三點。第一點是最重要的一點，上帝指到這五個女兒所說的、所要求的是有理，很簡單扼要。什麼叫有理？你說的是對的，上帝是認同他們的要求的。跟住講落去嗰啲咧，其實就唔需要點理啦。跟住上帝就吩咐摩西話：你定要喺佢哋父親嘅弟兄當中，將地分俾佢哋為業。佢哋可以作為產業嘅繼承者，意思就係可以從希弗族嘅當中分得翻佢哋嘅產業，將產業分俾佢哋嘅女兒。第三，上帝要指出將佢哋父親嘅產業歸俾佢哋。这句说话大家你是不是重复第二点呢？其实不是、这个讲到归给的意思呢，原本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讲到关于转移或者转交，是将一个人的产业当他给个女儿的时候呢，经文呢就会用转移，当给个仔或者其他男性的亲属的时候呢，经文呢一般都会用给予。就在这个处境里面，转移这个字眼就是从一个范围转到另一个不同的范围里面。在父系的社会当中，父亲和儿子和其他的男性亲属是同一个范围的，但女就不是了。将个产业给仔就是同一个范围里面，但交给个女呢就叫做转移给她。回应西罗非哈女儿的请求，耶和华上帝就是为继承产业之後呢定了一條普通的律例，說就好像很普通，但之後往後呢他們所有以色列人都跟著這樣做了。這個律例成為了繼承人的次序，就是說到呢先傳給兒子，沒有兒子的話呢就給女兒，沒有女兒的話呢就給他的兄弟，沒有兄弟的話就給叔伯，再沒有叔伯的話呢就給至近的親屬。值得留意的就是，如果將產業歸俾女兒的目的呢，其實極可能是將來將個產業再傳俾呢啲女兒的仔啊，以至到父親的名字能夠繼續沿用翻男性後裔去保存落嚟。經文最後尾指到咧，上帝宣告咗呢條普通的條例，成為咗以色列人往後的律例同埋典章，成為咗以色列人處理日后处理这件事情的原则和规范。圣经记载这里，其实正正是很想带出两个继承的问题，同时也带出了两组人，他们对上帝有信心的人。作者有意将西罗非哈女儿对上帝的应许的信心放在这里，有什么目的呢？其实就很想衬托出第一代以色列人他们对上帝没有信心，最后的结局就全部死在旷野，也都提醒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所犯的罪，以及因为犯罪的缘故，上帝用瘟疫去施行审判，之后再重新数点他们，就在未进入迦南之前，凭着信西罗非哈的女儿，她已经看到神应许给她们的地方。相反，早两个月我都曾经讲过，摩西她做了一件事，但那件事非常之严重，搞到她最后只能够看到，却不能够拥有应许之地。这五个女士其实呢有点像27章第12节打后所讲的约书亚，他们到过那个地方看到一切，回来跟同胞说，他们必得这地，因为这是神的应许。这五个女士得着上帝的应许，是因为他们相信神会成就他们的应许，只有靠神才能够完成他的应许。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反思呢？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误会，今天洪牧师不是要鼓励大家为反而反，为反传统而反传统，也都不是要为社会或者教会里面那些男女不平等的待遇要为姊妹发声，而是呢 我看到这段的历史，这一幕的记载的出现，人因为处境上面对困惑、困难，他愿意提出要求。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需要有勇气去突破处境上面的框框。我们需要有勇气去突破这个处境上面的框框。这段经文承接着26章提及分地的主题，谈论到的是女到底能不能够继承产业的问题。这个讨论了一次强调上帝对以色列人赐地的应许，这个应许不会因为以色列人的叛逆而落空的。更重要的就是西罗非哈的女儿，他们明白到这一点，他们紧紧地抓住上帝这个应许，并按住这个应许去行。回到今天来讲，我们今天的信徒弟兄姊妹，我们对上帝的应许有几咁嘅重视咧？你对上帝嘅应许有几咁嘅执着咧？有几多人会按着上帝嘅应许去行事咧？我好想咧，以下落嚟咧，从西罗非哈呢五个女儿嘅身上睇下有咩我哋可以学习到其中两样嘅地方。第一，佢哋所做嘅一方面咧就系尊重传统，但系另一方面咧，他们都敢于去挑战传统。关于尊重传统方面，他们愿意持守传统里面对个人的名声的重要，以致他们不接受因为没有兄弟的缘故就让他爸爸的名字在族人当中被除去。他们尊重当时表达案情的机制，去到会幕的门口就在摩西和其他领袖面前去陈述他们的案情。他们尊重当时的领袖，尤其是摩西，相信他的带领，以及作为上帝和人中间的中介人。虽然他们对当时产业的继承处理方法是不满意的才提出，是吧？但他们没有为此和摩西吵架，更加没有否定摩西作为带领者，没有否定上帝给他们的应许，没有煽动其他人为此事去发难埋怨上帝。他们尊重他们的历史和传统，并且是尊重上帝透过摩西去带领他们。但另一方面，这五个女儿她同时都是敢于去挑战传统。她们认为传统的处理方法是不能够完全反映传统所坚持的一些价值观念，譬如对公平或者身份的重视。今天都可能有人会对教会所继承的传统有不同的意见，认为有些传统已经过时了，不足以面对新的处境。尽管是这样，其实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应该用什么的方法去挑战传统。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一部分或者是关注整个群体的利益，我们要小心，不要只是为了坚持要成就自己的看法，也不应该煽动其他人作出争闹，甚至乎埋怨上帝。在此我们需要关注的是，究竟挑战传统的目的的是什么？挑战传统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争取个人的利益，抑或是希望透过改变传统的处事手法，以致更能够反映出传统所坚持的价值观吗？今天西罗非哈这五个女儿她们的生命见证很值得我们去反思，提醒我们。上个星期呢，可峰和小慧呢都分别和我推介同一个的讲座，网上的讲座。其中一个的讲员呢是宣道会屯门堂的主任牧师游淑仪牧师。你不要看游牧师打扮那么端庄。我在网上听他分享呢，他的声线都非常之温柔的。 游牧师咧系作为前辈啊，佢其实喺过去呢十几年间咧，带领宣道会屯门堂嘅发展。喺十几年里面咧，教会增长咗5至6倍啊！今年四月，佢哋嘅聚会人数系1800人，喺十几年里面增长咗5-6倍。喺区联会咁多间宣道会当中，系第二聚会人数最多嘅。我在見到網上的即係雜誌裏面咧，游牧師分享，佢話咧，佢大學時間咧，其實佢嘅領袖係諗住做大職嘅侍奉嘅啫。啊，特別因為佢本身讀設計嘅，希望咧即係係透過設計方面去侍奉神啦。但係最後尾咧，上帝呼召佢讀神學啊。咁畢業之後咧，佢就喺2005年咧加入屯門堂去侍奉啦。喺屯門堂侍奉咗5年，喺教會咧經歷一個好困難、好困難嘅時間。喺最困難嘅日子咧，佢被推舉承擔做代堂主任，之後幾年先至安牧。就喺佢嘅帶領裏面，屯門堂經歷咗兩個佢認為咧係最重要嘅改變。第一係教會嘅擴堂。十幾年之前咧，佢由而家嘅地址搬咗去而家嘅地址，喺一個好近輕鐵站附近嘅一個商場。地方比較充裕，交通都方便。第二，佢好強調嘅就係、是、喺2006年開始咧，加入咗教會1年之後咧，教會慢慢開始咧行小組化。而家咧有發展到已經有130個嘅小組，呢1800人裡面加入咗130個小組。喺訪問裡面咧，阿游牧師咧好多次強調佢自己一個柔性嘅領導者。那個柔是温柔的柔，他很想幫助信徒能夠自發地去領導各個小組。這種柔性的領導就在過去十幾年裡面令到屯門堂建立了很多個使命小組，其中有一個是叫做癌病使命小組，是幫助癌症病人，他們去鼓勵信徒領袖去帶領那些小組去關心那些病人，不斷讓這些小組可以去發展。當然不知道裡面是否個個都說癌病、啊、近來、又知道錦田有一個地方有一塊農地，教會就有100多個弟兄姊妹和一些未信的朋友一起個個星期走去耕田、啊、後來成立了2個的使命小組、啊、他說疫情之後他們計劃每個星期都去派飯、啊、開展那些使命小組，包括那些戒賭、啊、營商、啊、單親家庭、啊、音樂人、啊、在露台種下花、啊、那些這樣。他說通過這些社區的關懷建立小組呢，能夠傳福音和緊密的可以去牧養到弟兄姊妹，讓信徒自己的帶領能夠參加這些使命小組呢，就是他們成功的關鍵。我看完呢這個前輩的分享呢，好坦白講，我唔係被佢嗰啲嘅成功數字咧去吸睛，而係佢嘅生命咧提醒我，提醒我嘅同時咧，我都諗到我哋嘅教會53年嘅歷史，華基堂咧都經歷過唔同嘅階段，啊，曾幾何時咧，我哋都發展得唔錯，甚至乎咧好似幾成功，但係呢啲咧同時間某程度上都係我哋背負緊嘅一啲重擔。而家咧好似係一個好唔穩定嘅階段裏面，我嘅禱告都係求上帝實在俾我哋需要有好似游牧師提醒到嘅，點樣能夠喺尊重傳統嘅同時，亦都能夠敢於去突破過去嗰啲框框嘅限制。我深信喺未來嘅日子，上帝仍然會在我們這個地方裡面去工作，使用我們每一個去做不一樣的事情，讓我們真的能夠緊貼香港社會的需要，具備時代感和使命感，去將福音帶給我們服侍的社群。我們要堅定深信去栽培牧養的是主的門徒和教會的領袖。我們仍然要擺很多的心力去關心支持我們教會的青少年的工作。願神繼續帶領我們，保守我們，願神賜福給我們每一個。